这卷书大家应该说读的人很多，故事性非常强，也比较好读。我们大概会分两次给大家介绍完，因为这个书卷里面的故事呢，是一个向下然后向上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事件变得非常恶化，然后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美好。所以我会把它的中间分开，我们第一段给大家讲陷入绝境，知道这段事情怎么过程呢，我们大概知道它的背景。这卷书的名字呢叫《以斯天记》，作者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根据书中记载的内容以及他记载事件的详细程度，你就知道这个作者呢一定是这个事件里面的当事人，如果不是当事人的话不会写这么详细。那么作者是谁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最有可能的作者就是书中的这个莫迪改，他是事件的当事人，他是犹太人，他是波斯帝国被掳出去的人，唯一符合这个书卷作者的条件就可能是这位。但是主角是谁呢，大家各有争议，说不清楚。大家可以有一个了解，这个人应该是最符合写这卷书的一个作者。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亚哈虽鲁王年间，也就是在公元前的486年到464年这一段时间，这是亚哈做王的年代。那么这段故事呢，大概就发生在这个期间，所以写作的时间呢，可能就在这个中间的某一段时间，不会太差别太大。第三个值得提的就是说，这卷书的书名是以人的名字来写的，而且是以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以斯帖。那么我们整个圣经里面呢，只有两卷书是由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第一卷就是这个以斯天记，还有一卷是谁呢？路德记。所以大家读完圣经就很清楚，圣经里只有两卷书是由女性的名字来命名的，路德记和以斯天记。那么好，读者是谁呢？那么写在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波斯帝国时期，那当然作者就是当时的给当时的读者来写的，所以他们当然也是我们应该读的。我们读的时候呢，就要从学到作者当时写给那些人的信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只要读懂这卷书很容易，但要知道它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呢，就不容易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文学作品非常优秀，但并不在我们的圣经里面。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文学作品会出现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目的我们要清楚。这里面我们看到背景层面说，在这个年代的时候，犹太人分为两群，一群人呢已经回归了，人数很少，大概4-5万人左右，还有大部分的犹太人在哪呢？在波斯帝国的外邦待着。那我们在读这个尼希米记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说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在借圣殿借城墙借他们的信仰，上帝和他们同在，对吧？哎，那么这些外邦人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上帝是不是跟着他们回去了？那我们在外邦人待这些人该怎么办呢？上帝还是我们的上帝吗？这是当时在外邦人里面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卷书作者的写作的目的就一个，说你们在外邦待的这些犹太人仍然上帝是你们的上帝，上帝仍然和你们同在，仍然照顾你们，这就是这卷书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如果没有这个目的，它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一样，可以大家去阅读一样的美好，但是因为这样一个目的呢，它有神的心意在里面，所以就被收录到圣经里面，这是这卷书你读懂它一定要明白的。那么从内容上讲，你简单的可以看呢，他在告诉我们一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也就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叫普尔节。如果你把这卷书从头读到尾，就告诉我们说普尔节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今天的犹太人要守这个节日，这是你从文字上看是这样，但实际上它的内容讲的呢，是透过这个节日来告诉我们上帝和流亡在外的波斯帝国这些犹太人同在，仍然是他们的上帝，仍然照顾他们。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信息。这卷书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整卷书里面没有出现上帝的名字， 他不像其他书说耶和华如此说，或者说摩西如此说，没有。整个上帝整这卷书里面没有出现过希伯来文里边的亚威、耶和华、上帝这样的名字，也没有讲过说如何敬拜，也不讲如何献祭，所有和犹太人正统传统里边的东西一概不讲。第二个特征，虽然不讲犹太人的敬拜，但他讲了一个起死回生的故事，就是讲了一批人他们将要灭亡的时候呢，突然一件事情发生让他们得以拯救，也就是一个死亡的日子变成一个喜庆的日子。所以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一个环节，一个像个对号一样此起彼落的。第三个重要的特征，整个以这个以斯拉记、以斯天记里面呢，是以吃饭为背景，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很合胃口，对吧？一说吃饭我就很合胃口。一共以斯拉记里、以斯天记里面有十个筵席，都是围绕着吃来讲的。这十个筵席呢，其中有五个是当时的皇帝亚哈随鲁王来主持的宴会，还有两个是当时的皇后以斯天来设宴举办的，还有两个是在最后普尔节确定的时候为了庆祝普尔节而举行的宴会。一共十个，有的呢讲得很详细，有的呢一句话带过，总而言之背景就是吃饭。大家就容易读了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大家可能没太注意，以斯天记里面的经文没有被新约引用过半句，也就是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引用过以斯天记里面的任何经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以斯天记不重要，大家不要搞错了，虽然没有被引用过不意味着这卷书不重要。说这些特征掌握到你的脑子里面也很，然后我们来开始读这卷书。这卷书如果你要读懂呢，还要看一下这个历史。我们看到说以所罗巴伯代表以色列人带领回归的时候，发生在公元前的538年。那么亚达薛西王呢，亚哈随鲁王呢，是在公元前486年到464年的时候执政。那么以斯天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486年到480年这个阶段。所以你都知道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以斯拉还没有回归呢，尼西米也没有回归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回归这三次里面，第一次回归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第三次回归还没有发生。这就是以斯天记发生的时代背景。好，知道这些故事以后呢，我们现在开始读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圣经刚开始告诉我们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亚哈随鲁王有多庞大，他的势力有多大。他告诉我们说从印度到古时，印度在哪我们知道吗？在我们中国南边嘛，对吧？那么古时在哪呢？古时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大概就是今天的埃及和北边这一大区域。也就是说从印度到古时涵盖了今天的亚洲、中东和部分的东欧，所以它的管辖范围非常的大。那么当时的世界就在那个地方，当时没有美国，没有加拿大，没有澳大利亚，那时候还没有人被发现，所以大家在读的时候知道没有这些国家，只有亚洲、中东和欧洲，那是当时的世界中心。那么你就知道这个王统治的国土相当于当时的世界。这是第一个概念，知道一共127个省。那么首都在哪呢？圣经说当时王住在一个城市叫苏珊，这个城市今天仍然在。在哪呢？大家谁知道在哪吗？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就是那个地中海上去，那个地中海的是那个叫死海，不是叫死海，那个波斯湾，波斯湾上去那个小小小那个地方，伊拉克境内。今天呢它的名字也叫苏珊，如果你用原文读过来的话也叫苏珊。这就是当时的首都所在地，君王住在那儿。说这位王登基第三年的时候呢，他就为了庆祝呢， 还是招了第一个研习。第一个研习是搞谁的呢？招的是首领大臣，他在办一个研习来庆祝他的国家强盛，把所有国家的领导和政治人物弄到一起吃顿饭，这是他的第一个研习。那么在这个研习上有各国的权贵，其中主要是波斯和马代这个地方的权贵，以及各省的首领都来了。开了多长时间呢？圣经说一共开了180天，这个宴会够长吧？我们中国人办宴会没有这么长的，对吧？180天，一年半时间，挺长的。我估计人太多，所以得一期一期来，要不然吃不过来。那么到了日子满了，他又为苏三城的大小人民办了一个宴席，是7天的一个宴席。这个是在苏三城国王的后院里面办的。在这完了以后呢，他又为这些后宫，也就是当时的皇后叫瓦什提，在他的后宫里面给所有后宫的服务人员办了一个宴席。你看第一章就这么几句话，几个宴席啊？3顿饭，吃了1年半持久，大宴宾客，知道吗？说这3个宴席办给首领，办给人民，办给后宫，说当时所有的人可以说都请到了，整个国家在庆祝，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当时很发达。好，到底有多发达呢？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大家知道，这就是印度，当时的印度，这就是当时的古时。所以从印度到古时，它的统治地方有多大呢？你大概看这个地图就知道了，亚洲、中东和东欧基本上都在它的统辖范围之内。那么苏三城在哪呢？就在这个地方，这应该就是波斯湾的北边吧，伊拉克，今天伊拉克的境内。如果打开你的Google地图的话，你会看到一个小城叫苏珊，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文字怎么念，反正你大概就这个意思，你看到那个城市那就是。说这就是那张地图。好，那么现在故事开始了，背景可以告诉你，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富有，故事开始了。说第七日亚哈斯勒王喝酒，心中快乐，就给他周围的人吩咐太监说，请你把皇后找来，让他把皇冠戴好，衣着打扮戴好，然后到王面前呢，让所有的臣仆看看皇后的美貌。这件事怎么样呢？姐妹们，你们喜欢不？喜欢不？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对吧？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很愿意在这种场合下出现一下，哦，那皇后多美。有的人不愿意，觉得这种场合下让我出去多不够面子，对吧？哎，这时候这个皇后很有意思，她一接到王的命令，她说这事不妥，她不去，违背王的命令，这样王就生气了。我说怎么皇后我请你还不来？圣经说王甚是发怒，心如火烧。弟兄们，如果你是这个王，为什么心如火烧？为什么烧啥呢？啊？因为你要知道背后的故事，如果听命，对王是有面子的；如果不听命，王就要惩罚王后。当时的惩罚是什么呀？要废掉他，要杀掉他。违抗王的命令是要杀头的。所以王的这么漂亮的太太，王喜欢不？喜欢。而出现这种僵局呢，他又不得不回泪斩马谡，那怎么办呢？心如火烧。这圣经用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王心里面很难受。所以你能看到说王后非常美丽，王想让她展示一下一个国家第一夫人的美，但是皇后呢，她的自尊心在这个地方受到了侵犯，皇后不愿意这么干。那么怎么办呢？王就用了当时一个做法，王向周围所有副业的高官说，按照我们国家的常规的话，出现这种事情，我们应该请示这些明哲的人。所谓的明哲的人，就我们中国人是军师，各种智慧人，问他们说，王后不遵从王的命令，这事该怎么办理比较妥当呢？按照我们中国人做法的话，这些明哲的人会说，算了，这不就下个台阶吗？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这些人不下这台阶。这些明哲的人这么说的，他说， 王后瓦什提这事不但得罪了王，而且有损于各省的臣民。他把这个事件呢还是放大，他说这个事情不仅仅是王的事，也是我的事。王后要不听王的，回家去我太太不听我的，那他这个逻辑很清楚吧。所以他把这个事件呢，从王室的个人事件化成为整个国家的事件。于是他说，亚哈斯鲁王就吩咐瓦什提王后到王的面前来，他却不来，这件事情免是自己的丈夫，这是了不得的大事，对吧？好，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就会提意见了，到底要不要服从呢？是服从好呢，还是不服从好呢？大家会有不同的争议。但你会发现，这些明哲的人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由单纯的王室事件发展成祸国殃民的事件，把这个性质扩大了好多。所以他们出的主意是什么呢？王应该把皇后的名分夺去，不应该再让她再做皇后了。于是呢，王他就说，王若以为美的话，就写一道圣旨。其实说句话废了，后来不执行也可以了，对吧？废下去就完了。但是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些明哲的人做事很绝的。他说，王这件事说了不行，要下诏，写诏书，诏书上写还要发给所有全国通告，说王后不服从王的命令，这事不能容忍，要不然我们以后回家去，太太都不服从我们，这事没法定了。所以呢，要通传全国。最后王下得了台吗？王下不了台。这就是圣经说王心如火烧，我不得不下诏，不得不把皇后废掉，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王后的位分被废了，丈夫在家中作为主人，那么这件事情做和我们创世纪里面应该怎么去想呢？创世纪里面讲得很清楚，对吧？神创造了亚当，从亚当再创造了夏娃。我们讲创世纪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亚当的身份职责是什么？管理者，劳动者，对吧？那么夏娃的职责是什么呢？帮助者，陪伴者，对吧？我们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是上帝创造人的这个次序，但并不是代表谁比谁权力大，谁比谁地位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上帝的面前有同等的地位，但你各自有不同的职分，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这个地方你会发现，这些人把这个原则呢用在他的私事上面。他说这件事不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将来家里面都乱套了，我们回去太太不听，没人管了，因为王在里边做不好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这件事情被无意中的扩大。那么这事就这么结束了，这是导火线，这个故事的导火线。其实这个事件不是一天发生的，对吧？你知道开那么长的宴会吧，总是有一段时间嘛。说这事以后久见多长呢？不知道。总而言之，亚哈斯鲁王不生气了，这时候就想起谁了？想起皇后来了。皇后那么漂亮，现在废了，没了，那怎么办呢？整天郁郁不乐的。这时候你会发现旁边的这些人又开始给他出主意了。出一个什么主意呢？他说，王如果喜欢的话，不如我们在全国下诏来招各种美女进宫，如果王认为喜欢的，留下做皇后就好了。他给他出这样一个馊主意。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有过，对吧？全国海选选美，给皇选皇后。那么王觉得这事行啊，那就在苏山城里整个全国开始下诏选美，来招这个新的皇后。这个皇后要代替瓦什提皇后。结果皇帝说这事行，那就这么办吧。所以选美立后这件事情就通过了。本来说选美入后，这个选美立后这件事情呢是面向整个波斯帝国的，但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对所有其他的女孩子入宫的事一个字都没有。突然这开始介绍第二个人物，前面介绍王的事，现在介绍第二个人物，说苏珊城里有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叫莫迪改，这就是当事人。他是从巴比伦掳去，这个从耶路撒冷掳过来的，所以他是被掳的人，他是犹太人。 然后说这个人呢抚养了一个他叔叔的女儿叫哈大沙，也就是故事中的这位选美的女性叫以斯天，后来改名以斯天。因为他没有父母，所以呢他就把莫迪改当作他的父母，莫迪改把他当作养女。圣经说这个女子容貌俊美，四个字就够了。换句话说，下面的故事呢就集中在他的身上。那么王的御子传道以后呢，以斯天就遂送入王宫，被选中了。这个女子呢，圣经没有描述她其他的东西，只说容貌俊美，下面描述了别人喜欢她。谁喜欢啊？交给当时管理后宫的一位叫希克非希改非常喜欢，进去呢就喜欢以斯天，说恩待他，所有应该给他的东西都给他了，所有给他派的服侍人员给他了，最后还给他选了一间上好的房屋安顿好了。这是以斯天的待遇。那么这个地方圣经给我们交代了一下，说以斯天本身也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的身份一直没有被公开，没有人知道他是犹太人，也就是说他的宗籍、他的籍贯、宗族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他的养父莫迪改告诉他保密，这件事情不能乱讲。这以斯天入宫了，那么入宫以后呢，所有的事情都省略了，说王开始按照时间日程安排来见这些美女们，那么一个个的见，其他的这些美女们圣经没话说。到了以斯天的时候，说亚哈虽鲁王七年十月，也就是提别院以斯田被召入宫，王爱以斯田过于爱众女子，一句话就说这一下选定了谁了，王喜欢以斯田。刚才说后宫的人管理者喜欢，王也喜欢，那么他在王的面前萌宠爱比众女子都要胜，王就把王后的王冠戴在以斯田的头上，那就意味着说正式封以斯田作为皇后，那么以斯帖就成为当时的亚哈虽鲁王的皇后。那么这时候呢，王为以斯帖的缘故就为众臣首领再开一个宴会，这就是圣经中记载的第四个宴会。这个宴会没有太多的记载，就几句话，为了庆祝王重新立后以斯帖入宫。说在那时，圣经你会发现记载两个背景啊，一个是王，一个是以斯田和这个莫迪改的背景，下面讲了另外一件事，其实前面都是独立分开的。说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口，突然有两个太监要起义要害王，那么莫迪改发现了，那么就把这个消息呢报告给以斯田，那么以斯田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王，王把这两个人抓住一核实，果然这两个人要杀王，于是呢就把这两个人杀了，挂在木头上。这件事情是圣经里面介绍的第三个背景知识，背景的这个前提。这件事情按道理说是一件小事，对吗？只是一个简单的谋杀案，这就在皇宫里是天天要提防的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一句话说，王把这件事看得很重，他说这件事情不能这么过去，要写在历史书上，这就为后面打下了伏笔。王有时候没事的时候要翻翻书，对吧？如果这件事不写下来呢，王可能就过去忘了；如果写下来呢，就会提醒他以后有事儿。这是这本圣经里面给我们讲的第三个背景，有这么救驾有功。莫迪改和当时的皇后以斯天救驾有功，但是圣经并没有说王有没有赏赐他们，没有去提出这个事情，只说这件事记载在他的历史书上。说这事以后，中间又过了一段时间，圣经中的第四个人物出现了。亚哈虽鲁王旁边有另外一个人，是亚甲族的哈米大，他的儿子叫哈曼，这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背景，他的祖宗是亚甲人。他在王的面前被升高，所以王对他非常的宠爱，于是呢宠爱到什么程度呢，他要求所有在王宫外面的人见到他需要下跪来拜哈曼， 如果不拜的话就要怪罪。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莫迪改身上呢，莫迪改不拜哈曼，为啥呢？因为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只拜他们的上帝，不拜任何人和偶像。所以呢，哈曼在莫迪改这个地方呢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于是他就要设计杀害当时的莫迪改。在圣经这地方说，其实哈曼的心里面想要杀害的不是莫迪改一个人，而是当时的犹太人。所以哈曼见莫迪改不下跪就怒气天雄，他以为下手杀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是要灭绝亚哈斯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太人，这是他要做的事。那我们刚才知道他统管的国土那么大，如果在这个国土面积里把犹太人全部杀掉的话，会发生什么结局？今天你可看不到犹太人，对吧？也就是犹太人会找到全国性的 灭杀。为什么哈曼会有这样的心计呢？我们需要把这段故事追踪到撒母耳记。大家还记得撒母耳记吗？扫罗攻打外敌亚门人，当时的亚门王也该是亚玛利王，就是亚甲。那么扫罗把亚甲王逮住以后，撒母耳告诉他的信息是，你把所有的亚玛利人全部杀掉，牛羊全部杀掉，一个不能留。结果扫罗打下来以后，他做了些什么事呢？他把当时的亚玛利王亚甲留下来，而且留了一大群很肥美的羊群，干嘛呢？他说我要用这个肥美的羊群来跟耶和华献祭。大家还记得当时撒母耳讲了一句什么话吗？听命胜于献祭，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讲的这句话。他说你连上帝的话都不听，你献祭有什么用啊？这就是背景。那么当时的撒母耳做了一件事，他说把亚甲王亚甲给我带来，把当时的亚摩利王亚甲带来，撒母耳亲自把他杀了。这就是历史渊源，亚甲王被杀了，那么这位哈曼就是亚甲的后代。所以说他对犹太人恨之入骨，所以在他掌权的时候他就要找茬来收拾犹太人。他找茬的理由就是，你们所有的人都下跪，在我面前要下跪，不跪的肯定是犹太人，我就把你杀了。这让你就想起当时二战的时候德国人杀犹太人怎么样，戴小帽啊，有没有割礼啊，这就成为他们的记号，识别他是不是犹太人。那这个地方他很紧，哈曼用的就是这个政策，你不跪你就是犹太人，我就要把你杀掉。这就是为什么要出现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有时候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前后稍微对照一下历史，看一下这些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景。现在大家搞清楚吗？哈曼的心里面他是蓄谋已久要杀人的，而且不是杀一个人，是杀普天下的犹太人。那么哈曼做了一个计划，哈曼对亚哈斯鲁王说，他说不能直接去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有点不太合这个朝规啊。他说有一种民散居在我们的国家当中，这些人呢有他们自己的律法，和我们的不同，他们不守我们王的律法，守他们自己的，这事对王无益。这是他把他搞得政治化了，对吧？他说如果这样的话，王如果以为美的话，下一条诏书把这些人全杀了。如果王愿意这样做的话，我愿意出钱。他出多少？捐一万。这个一万到底是多少数字呢？大概他们说相当于一个高官一年多的工资吧，也是一笔大钱。他说如果王愿意做这个事儿的话，我愿意出钱，因为杀人是要掏钱的，对吧？不是那么容易的。然后呢，王就把他手上的戒指拿下来交给哈曼。这个什么意思啊？是一种授权。当时的王下诏书的时候呢，不像我们今天有个大印一盖，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盖个章，那时候的章怎么就是那个戒指，他在那纸上画一个像那个橡皮泥一样的东西，戒指上一摁，那就是王的大印，就代表圣旨。这个给授权给哈曼，让哈曼去办这件事， 哈曼当时就下了一道诏书，通国有通知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说到今年的12月13日那一天，所有国内的犹太人全部要杀掉。这道指令下去，12月13号全部的犹太人将是一个终止，是一个灾难日。这道命令呢，用中国话说，用10万火急的方式送到全国各地。当时说王同哈曼在王宫里面饮酒，这就是第五个宴席，第五顿饭。这顿饭简单，就两个人喝。他们在喝酒的时候呢，苏珊城里面的人民全慌乱。为什么要慌乱啊？因为大批的人要被杀掉，所以民慌乱。这件事情告诉莫吉改了，莫吉改知道这件事以后呢，撕裂他的衣服，穿上麻衣，蒙上灰，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他做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犹太人在极其愤怒和悲痛的时候做的事，也是一种忏悔的模式。那么王的诏旨呢，是王的这个圣旨呢，传到各省，犹大人全部都陷入悲哀。你会发现犹莫吉改陷入悲哀，犹太人陷入悲哀。那么在王宫里面的王后以斯帖呢，也知道这个消息，说圣事忧愁，也就是说普天下的犹太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都非常的忧愁，因为要丧命。圣经记载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犹太人在外邦的生活跌入低谷的时候，要杀头了，而且日期定得很准，12月13号。那么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下一堂课给大家介绍后半段怎么样起死回生。但是前半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值得思考的。回归的人，也就是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回归的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建圣殿，建城墙，建信仰。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外敌入侵，生活上的困难，对吗？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面临说有人要杀他们的头，是吧？好，那么现在这些人是渔民，是待在外邦的没有回归的这些人，这些人在干嘛呢？他们没有参与圣殿的建设，没有参与圣城的建设，没有参与宗教信仰的建设，他们在建设他们自己的家园，每个人家庭里面建得挺好。所以他们面临什么问题啊？面临杀头的问题。哎，你从这里面学到什么了？这个信息大家知道你学到什么了？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如果你待在教会里，你待在基督里，你可以重建你的生命。你遇到的问题只是生活中的问题，可能你经济上不太宽裕，可能房子住的不够大，但你不是面对生命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没在基督里的话，你面临的问题是生死问题，是生命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背景？这是对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警醒。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待在教会里，待在基督里，你不用担心你的生命，你只是在担忧你的生活。如果你在教会外面的话，你在消耗你的生命，你面对的是生死问题，不是生活问题。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今天早上云牧师讲的这个内容也就是这个，大概加起来就这么简单吗？我们在基督里才会有平安，基督以外没有平安。如果大家把圣经翻开看一下的话，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基督复活以后。在基督复活以前，圣经中没有出现这四个字，愿你们平安，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字。换句话说，真正人的平安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基督复活战胜死亡的时候，人才有平安。所以你能看到吗？这些渔民可以不回去，上帝仍然是你的上帝，但是你会面对生命的问题。你回归了， 上帝还是你的上帝，上帝会祝福你，但你要面对生活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我们面临的是我们生活的问题，你不用面对生死，上帝把永生赐给你，神的灵住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是一个非基督徒，你在教会之外，在基督之外的话，你要面对的是生死问题。无论你吃得多好，住得多好，你要面对生死问题。这是这一段这卷书里面的前半部分给我们提示的一个重大信息，透过历史告诉我们的。那么后半部分呢，会告诉我们在基督里你会怎么重生。这段故事告诉我们说，在上帝里你是怎么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下一堂给大家介绍下半部分。好，我们这个课程呢和以前一样，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免费的去收看。好的，今天因为